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知道国家的一个形成嘛，就是呢它要有土地，对不对？然后它有人口，它有政府。那其实呢人口啊，它呢是一个国家呢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哦。那人口的组成啊，人口的素质啊，人口的分布，以及人口的发展，还有人口的一个迁徙，这些面向都关系着国家的一个发展，还有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福祉啊。好，所以呢其实人口的这个结构啊，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对于这个经济的成长啊，也是呢带来很重要的。像比如说呢，并不是人多就代表这个人口的红利越多。好，那人口如果以国家的一个规模来说的话，人民的素质会比这个人口多寡的这个影响力呢更为重要啊。所以呢人口对国家呢影响非常的大。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肩膀，给我勇气和力量。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啊，要介绍的是世界目前人口最少的国家梵蒂冈。那梵蒂冈呢，其实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宗教味很重的一个国家哦，它是由天主教会最高的一个权力机构呢，就是圣座呢直接统治的一个内陆的一个城邦啊，也叫做国中国。那它呢是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它的领土呢是位在意大利的首都，就是罗马的西北角高地，因此呢梵蒂冈啊不仅是国中之国，也是城中之国。那么刚才花儿姐姐有说，梵蒂冈它是天主教会呢最高领袖这个教宗的驻地，那世界呢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的一个信仰中心啊。好，那它的前身呢叫做教宗国，从这个1929年开始呢，是以这个拉特朗条约呢确定了它的主权啊，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然后呢实施了政教合一的一个政治体制。而它在城内的这个建筑物呢，在1984年的时候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呢认定是世界文化的遗产哦。好，所以呢这个梵蒂冈呢，好，它呢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国家，虽然它人口是全世界最少的，但是呢，好，它的影响力真的很大。像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啊，就是梵蒂冈呢的这样的一个主教呢，他决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他要促成和平，然后呢，他可能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在国跟国之中呢，好，扮演一个斡旋的角色。好，那这个梵蒂冈呢这三个字哈，就常常的被大家呢挂在口中啊。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欧洲的民族主义兴起啊，意大利呢它这个民族统一的运动啊，就使得这个圣座啊在意大利的领土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半岛北方的萨丁尼亚王国，它成为了意大利呢统一运动的一个领导者之后，它就主导成立了意大利王国。那么身为教宗国首府的这个罗马城，它面临着统一在即啊，所以呢这个法兰西呢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他就以身为呢教会的这个保护者的名义，就出兵呢去保护这个罗马城。那么在1870年的时候，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把驻扎在这个罗马的军队就调回本国，使得意大利王国的军队就可以顺利的来开进了罗马城，那么意大利的统一就正式的完成了。而教宗呢是被迫退居到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宫中啊。那之后呢，这个历代的教宗就自称为是梵蒂冈之囚啊，不但呢是敌视了意大利王国，甚至呢不准这个信徒呢参与意大利他的一个王国的公职。好，那花儿姐姐呢要读世界之最全知道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就是呢世界目前人口呢最少的国家呢梵蒂冈，那里面的文章呢给小朋友听哦。世界目前人口最少的国家梵蒂冈，宗教领袖制的国中国。梵蒂冈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里头，是个不折不扣的国中国，军事防御也是由意大利的军队负责。梵蒂冈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里是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教宗的驻地，而实行了教宗领袖制，同时也是世界领土面积最小的国家。梵蒂冈不止面积小，人口也不到1000人，根据2019年的记录，国内的常住居民只有800多名，而且大部分还是神职人员。梵蒂冈本身就是一座历史的古城，像是圣伯多禄大殿、西斯丁礼拜堂都是旅游时必去的景点，而梵蒂冈的城墙也就是它的国界了。最高领导者教宗，梵蒂冈的最高领导者是教宗，或称教皇，同时也是罗马主教。四世纪时，罗马皇帝在耶稣门徒圣彼得，又称为圣伯多禄的殉难处，也就是罗马城的西北角，建了君士坦丁大教堂。后来大教堂被改建为圣伯多禄大殿。天主教会的重要活动都会在这里举行。756年，法兰克国王把罗马城以及周围的区域送给了教宗，后来就成了政教合一的教宗国。 教宗的地位很高，由枢机组成的枢机团召开的会议获选产生，一旦当选就是终身职，但是中途可以辞职。教宗被天主教会视为耶稣在当今世界的代表，具有领导整个天主教会的责任以及功能。梵蒂冈在国际上也跟着世界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独立的拉特朗条约，1870年普法战争的时候，意大利王国趁着拿破仑三世调回了驻守罗马的法国军队，占领了罗马城，教宗因而被困。接下来有59年的时间，意大利与梵蒂冈都处在一个对峙的状态，直到了1929年，意大利的首相墨索里尼以及教宗庇护的十一世双方签订了拉特朗条约，其中一项表示梵蒂冈的主权应该独立而完整，此条约也被现今的意大利共和国所接受。好，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读的就是世界目前人口最少的国家梵蒂冈它的一个介绍。梵蒂冈呢其实小归小啊，但是呢它也有自己的货币哦。在意大利呢加入了欧元区之后啊，这个梵蒂冈啊就跟这个欧盟协议发行了少量的一个硬币，而这些硬币呢是可以把它当作是普通的一个货币在市面上流通哦，也能够呢作为收藏用，而且啊收藏的人也不少哦。
又在在春天上。
小朋友，介绍完了梵蒂冈之后呢，花儿姐姐要讲的另外一个首都叫做拉巴斯。拉巴斯呢，它目前是世界的海拔最高的首都啊。那拉巴斯呢，其实是西班牙语，所以你知道呢，它在西班牙啊，就是目前呢是南美洲国家，就是玻利维亚的政府呢所在地，而且实际上是首都了哈。好，所以呢，这个拉巴斯它是玻利维亚人口的第三多的城市。那西班牙语的意思呢，就是和平之城啊，也就是说它要有和平哦。好，那么拉巴斯呢，它是玻利维亚人口第三多的城市，那大都市区呢是由这个拉巴斯以及埃尔阿尔托以及呢阿乔卡拉还有维亚查以及呢梅卡帕卡组成的，这是呢玻利维亚人口第二多的城市，人口大约200万，仅次于呢圣库鲁斯德拉谢拉，那拥有了230万人口，也是呢这个巴拉斯省的这个首府哦。好，那么拉巴斯呢，它是位在玻利维亚的中西部，好，那这是玻利维亚高原的东部，好，阿尔蒂呢普拉诺高原当中的一个山谷，然后它呢临近这个拉巴斯河，那西边呢是克克湖，大约55公里，而西边跟秘鲁还有这个智利呢接在一起啊，西南呢是高原，然后东南是山地，而东部呢是热带河谷，而北部是亚马逊河流的这个边缘啊，就是雨林带。好，那么拉巴斯河呢它流经这个城里啊，那因为这个城市呢海拔3640公尺，也使得它是全世界呢海拔最高的一个首都哦。那它的气候呢是属于这个温带的山地气候，年平均这个气温大概7度左右。那这个城的地形呢，它是一个盆地啊，盆地的正中央它是一个商业区以及呢政府机关的所在，但因为呢它是盆地地形的关系，所以呢常常造成了都市交通的一个拥塞。那么近年来呢，政府在这个都市里面呢建立了很多那种高空缆车来解决呢交通拥塞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个城南边呢就可以眺望远处的好这个伊伊马尼峰啊。好，那所以呢这座城市呢也是非常特别的哈，那它也是拉丁美洲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中心哦。它保存了几个呢属于这个殖民时代的建筑，像比如说拉巴斯大教堂，还有圣佛朗西斯科教堂等等啊。好，那华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来介绍哈这个拉巴斯哦。特别还提醒哦，拉巴斯呢它有这个独特的市场啊，叫做什么女巫市场啊，那也有那个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好，所以呢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哈一个郊区的一个城市哈，那它的景观呢也非常独特。好，那花儿姐姐呢就透过这一本世界之最全知道里面介绍的这个拉巴斯读给小朋友听哦。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拉巴斯超越法定首都。拉巴斯位在南美洲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一个山谷中，是玻利维亚的行政中心。事实上，该国的法定首都在苏克雷，然而政府机关却设在拉巴斯，为实质的行政首都。从地理来看，拉巴斯北边是亚马逊雨林的边缘带，东边是河谷，南边是高原，西边则是跟智利以及秘鲁接壤，属于海洋性高地气候，常年寒冷。身为首都，拉巴斯的人口众多，为了解决衍生的交通问题，设有不少的缆车，形成了特殊的景象。印加帝国 在被西方世界进入之前，玻利维亚属于印加帝国。印加帝国是15到16世纪位在南美洲的古老帝国，在1438到1533年间，版图几乎是涵盖了整个南美洲的西部，直到了1548年，西班牙人发现了拉巴斯的所在。1572年，印加人完全被西班牙人统治。西班牙殖民时期，玻利维亚被称为上秘鲁，由秘鲁总督区所管理。后来民族意识觉醒，在经过了16年的战争之后，玻利维亚取回了主权，在1825年成立了共和国。拉巴斯则是在1898年成为了玻利维亚的政府所在地。迪迪卡卡湖，距离拉巴斯不远的迪迪卡卡湖相当的有名，往西大约55公里就可以抵达。它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位在了秘鲁和玻利维亚交界的安第斯山脉，同时它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山湖泊，而面积达到了8290平方公里，最深的地方有280公尺，湖中分布着不少的岛屿，这些岛屿上还有人居住，而当中最大的迪迪卡卡岛上还保留着有印加时代的神庙遗址。湖边盛产芦苇，当地人就会就地取材，把芦苇编织成芦苇船。除此之外，当地的乌鲁族还会以芦苇编织浮岛，他们就在芦苇做的浮岛上生活，浮岛大约有1.5公尺厚，面积不等。过去都让他们随波逐流，现在则是利用了锚将他们固定在湖床，而这些浮岛还可以种菜，较大的浮岛上头甚至还有商店呢。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乌噜乌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乌噜乌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第二个介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拉巴斯。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玻利维亚，其实玻利维亚呢是为了要纪念一个民族英雄啊，叫做西蒙玻利瓦。他是一个军事家，也是呢一个政治家，为了让这个南美洲呢脱离西班牙帝国的殖民上呢是不遗余力啊，所以呢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呢就领导了玻利维亚以及呢巴拿马还有这个秘鲁等国取得了独立。好，其实呢在地图上面啊，看到了这些国家呢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特别啊。那地图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识别呢哈某一个位置上面它呢有什么东西。那地图呢它也可以标明我们所在的地方，地图呢也可以让我们呢用不同的方式去体现这个空间的一个分布，而地图呢也可以把不同来源的数据呢好把它放在同一个地理参照的一个坐标系中，然后呢政府还可以呢细分这个街道分布以及呢建筑这些布局哦，所以地图的作用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